讲了一到二章讲回国的记录，三到六章讲的是重建城墙。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的是重建圣名，也就是七到十三章。那七到十二章呢是讲这个奉新的过程，然后最后一章讲分别回圣，是讲说当时尼西米怎么来解决一些后来产生的一些问题。那第五章到第六章，也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谈的，我们就讲到重建城墙里面有很大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什么内部矛盾的解决，一个是外面敌人的攻击。那内部矛盾呢，就是讲说这些富人他们呢借钱给他们的弟兄，但是呢收取高利贷就引起了这些穷人他们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生活，所以他们来 complain。 那尼西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也用圣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又讲到说外敌的攻击，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这一次敌人改变策略，他不再是攻击整体的犹太人，但是呢他只攻击这个尼西米，就是他们的领袖。那万图通过攻击领袖呢来瓦解这个城墙重建的工作但是呢这个都没有成功。那我们到后面也想到说这个大功告成，城墙完工。所以我要问一下大家哈，考考大家有没有这个城墙建造都花了多长时间，几天？52天哈。好，我们可以记住什么，我们一年有几个星期OK， 好，下次我就可以记住就是52天哈，我就52个星期哈。好，那我们也跟到这个学习这个面，我就不再多讲，我们上次里面有讲过了哈，因为我们今天的事情今天要讲的内容特别的多哈。其中一个就是说解决问题，我们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公义按照真理来做，不能够偏袒这个富人，也不能够偏袒穷人，呵呵，做的就是合乎中道哈。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学习就是什么呢教会的领袖。所以从我们这个里面看见什么，仇敌在攻击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攻击什么教会的领袖因为呢牧人没了，那群羊就失散了。所以教会的领袖往往是很经常被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要为他们来做守望的祷告求神多给他们智慧，求神给他们更多的力量，更多的信心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有时候像我们 Balex 传道人或者什么，他们其实是有苦也说不出来就是有些东西他不敢说也不能够说来，那更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去关怀他们，那不管是在生活上面或者是在一些心理上面，就是说能够关怀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是 care 他们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参与服事因为这担子是重的，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托住他们，也是来帮助他们。因为如果讲，如果一个领袖他如果一呼的时候大家都不响应，那他心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坐久了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长老传道人他们来做什么守望的祷告来关怀他们我们要来尽力的来做我们的份做我们的本分来参与服事。那尼基米记这个城墙就建造完了。所以圣经有时候是很奇妙的我自己挺喜欢看这个 action movie 的现在怎么没怎么看的，我以前其实很喜欢看这个 action。 那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其实我很喜欢看这个Tom Cruise 的这个演得很好嘛， 对，他好就好在哪里，就是说他每一次演到后面，这个刚开始一个什么不可能的任务，哎，到后面呢，他既然就完成了，来说 Mission Impossible 哈，那里面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环境，什么绝处逢生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你如果每次看这个的时候，他现在好像是有今年第七部，据说明年有第八个出来，好像是哈。那Mission Impossible 是吧？一开始总是 It is impossible， 大家一想就说啊，这个东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哈，所以就不可能。但是呢，他提出了这方案之后，就变成一个什么可能，但是什么很困难，这个几乎是这很难做的事情。哎，但你到后面你就看见说，当他们去实行的时候，就变成什么 ，it's done， 就做成了啊。那其实在这个修建城墙的过程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看见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说以路夜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啊，那共修了52天之后，因为他后面他讲什么？因为敌人害怕，这个是敌人害怕，因为建设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那我们知道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 movie 是什么？是 fictional， 就是什么是编的嘛哈，但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故事，而且呢，这个实实在在故事经常什么让敌人知道说这个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其实是什么，就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是这样子哈。但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说，其实如果圣经停在这儿，不就是很好的一个结束吗？就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你再往下走，这不是多余的？你现在这个故事已经达到什么？已经达到高潮了嘛？你说你刚开始建造城墙，你完了之后，不就是已经你完成 mission accomplished， 就是说你已经做完这个事情了，哎，而且做的什么非常的圆满嘛，哈，那不是可以到时候记中嘛，就结束了，但是没有，圣经它就没有停留在这，它还继续的在往前走，是不是？那我们要看什么 The end of the new beginning， 就是你结束了之后呢，但是下面所要做的工作其实才是真正开始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我们重建城墙，那现在开始呢，就是要重建圣民，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说他第一个城墙建完了，门安好了，那呢要有人来看守城池，然后呢又发现说，哎呀，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实在是太少了，那所以呢他要来核查这个家谱，看看要怎么办能够让更多人住到耶路撒冷里面来。然后呢到后面就是开始就有一个奋兴的大会啊，然后他们就是要到神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也借着神的话语呢，他们受到感动，他们开始就守住棚节，然后呢他们就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的悔改，前面的悔改，然后在神面前先是立约，他们要守这个约。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的就是这四章的内容。防守城池第七章一开始他说城墙修完，我安的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好，那现在有了这个城墙修完了，那就要派人来看守城池。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哈拿尼亚，那圣经上也有人这个解释说，这个哈拿尼跟哈拿尼亚实际上是一个人是说是一个简写。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这个哈拿尼，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是 城门，城门，我们在其实进这个怀中今天也讲什么？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这个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嘛，哈。那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我们也想到什么？耶稣他说：“我实实来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人舍命。”就说耶稣他自己也比喻说他自己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门，就是 gatekeeper。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圣城管理的工作哈。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那我们在想说，我们一般在这个公司里面要选人的时候，是要选什么？才能有才能的人啊，那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了。但是有才能的人呢，所以你看到说公司里面很多的什么 turnover 是什么？哎，做了两年之后，特别其实在中国的话，他可能我们公司很多人经验，他可能过了一年两年，他有经验之后，嘣，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了，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主要是看着钱多或者什么哈。但是呢，我们在看他们尼西米在选择这个神的管家的时候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标准的哦。所以你看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是忠心哈。那提摩太前书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为忠心，派我服侍他。”哎，这个是什么？是忠心。哎，大家也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摩西他选这些官长百姓，官长来治理百姓，他不是当时他的岳父给他出了主意说你要叫人来分担你的责任嘛，齁，所以他就选了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当时他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所以呢，我们看什么？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人，等于有才能人。因为他写的是什么？就是嘛。那我们也看见什么？所以神选人，他并不是说看你的，说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最主要还是什么？你要忠心，你要敬畏神啊，来，你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那我们要看看今天这个，就是跟就是教会跟外面不一样的。就是很大的区别哈。那在这一个管理上面呢，然后呢，他还讲说，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啊。那我也想到说罗马书十二章的三到八节里面有讲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人身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一样的用处然后呢我们这些肢体呢里面有讲就是有不同的恩赐呢，就是可以有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所有的这些。那其实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教会的事工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尽量的按照个人的信心的大小、个人的恩赐的不同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经常也讲到一个叫做木桶效应。那木桶效应就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桶里面这个可能。我们现在都是铁桶，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前比较久以前的，在农村的话，都是这种木桶嘛，哈你要用一些像竹子啊什么的，给它箍在一块。我们说箍在一块，那就是说你这个桶的这个容量就取决于你最短的那块板你最短的那块板，因为水溢过那个最短的那块板的时候呢，水就流出来了嘛，哈。那当然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呢，他这里写的说有八个不同的因素，一个是leadership, 就是然后呢一个是就是说事工， 然后下来就是说他灵性，然后呢是教会的组织，然后是这个敬拜神的worship 啊，然后下来就是小组啊，下来就是先道啊，再下来就是爱的关系，这八方面的那个东西。那我们也想到说，其实牧童效应其实应用于我们什么？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来，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就在我们教会成长的时候呢，你这些教会不同的事工不一样的，那就会决定这个牧童效应能够装多少水，就是能够有多少人进来。哎，那我们教会事工可能就所以我们成人的、青少年的、儿童的，但你如果再用不同的方法，你可以说用教导的、造就的、关怀的这些嘛，哈。但是呢，在我们家庭里面，其实也是有一样的这种牧童效应，你的夫妻的关系你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你有哪一个短板呢，哪一个水就会溢出来啊，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的啊。道理就是我们有哪一块短板的时候呢，这个神的恩典也会从那边就溢出来啊。那我们来看，就是他现在派人来管理这个城墙了嘛，好，那往下走呢，他就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按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好，他这一次又来搞一次这个人口普查家谱因为我们知道以斯拉记，当这个巴勒斯教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第一次的这个就是有讲到这些人回来的嘛齁那其实他数点人数呢，是为了今后让更多的人搬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来，这个是其实在十一章里面才会讲的。那后面十一章的时候，他会讲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使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九个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这个是后面我们还在讲，但他就是我们这里讲，就是说他这个人口普查，他是有他的意义所在哈。那你可能会问说，哎，为什么他要人口普查？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圣经的时候，在撒母耳记有讲到什么，大卫去数算人数，结果遭了这个瘟疫的攻击。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那大卫他当时去数点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时候，耶押就劝他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其实当初大卫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什么？一个骄傲在里面。他就觉得，哇，我现在的国如此的强大，那我要看一看我现在多少到底有多少这个多少人多少军。那所以呢，他这一个地方是在讲说，他为了自己的骄傲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尼西米他们所做的跟以斯拉所记载的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为了神的国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说这边他没有问题。那以斯拉第二章跟尼西米的第七章都有讲到这些回归的人。所以大家我都知道，就是说这两章，就是第七章后面这些什么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这个就很多嘛哈。但是呢，这两章其实是稍微有些偏差的哈，就是说有些不一样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哪一些不一样在哪里哈。就说如果你按照你把这些人数加起来，按照他的这个来看的哈，百姓的男丁大概在以斯拉记是24,144。尼西米记呢是25,406 那祭司呢4289是一样的啊，利未人亚撒及沙龙的子孙呢，一个是341，一个是360，尼提宁所罗门的仆人一个392、392是一样的啊，族谱不明的呢是652，那尼西米记是642，所以加起来呢，以斯拉记是29818，那尼西米记这边是31089啊。所以男丁加妇孺的数目呢啊，都是42360人啊。那仆兵呢是7337，7337是一样的，歌唱的男女呢也略有不同。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总数的话呢啊，以斯拉记是49897，那尼西米记这边是49942啊，其实也蛮接近的啊。好啊，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奉献的统计啊，就是说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然后呢捐助了多少的金子一碗，还有祭司的礼服啊，然后呢还有银子，金子银子嘛，然后百姓也捐了啊，然后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众一些人，尼提尼人并以色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所以他们在这个捐献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百姓他们以政治领袖他们各按自己的能力来奉献啊，他们献上他们的力量物质还有金钱啊，他们这些都是门神来纪念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第一批归回的这些牲口跟这个奉献也是有些不太一样啊。那马是一样的数目，骡子也是一样的啊，骆驼也是一样的，驴也是一样，所以牲畜的这个是一样的哈。那金子的话呢，这以斯拉记是61000啊，那尼西米是指41000，如果我们加起来的话，就是省长、族长还有百姓所捐的。那碗呢在以斯拉记里面没有提，但是在尼西米讲有讲到说奉献了50个碗啊。那银子这边讲说5000，那尼西米记大概是4200，祭司的礼服是100，然后呢尼西米记却是讲的是596，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些的不一样。但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捐的这些到底有多少呢他也说41000达利克的金，那大概就是344公斤所以还是蛮多的那个银子说米纳是一个米纳大概是50舍克勒0.6公斤，所以捐的金银啊什么之类其实都是蛮多的哈。那我们再来看说为什么在这个归回人数有差异哈，那这个只是一些可能的解释，因为其实一种解释是什么，抄写错误但是呢这种可能性觉得好像不是很大，因为都是以斯拉编著的嘛齁，那你同一个人他来做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抄写错误好像不是很那个所以同一个编者，所以可能性其实不是特别大齁。那第二个就是说人数统计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以斯拉记呢有可能是在归回之前，在巴比伦宣称自己愿意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人的数目。那呢尼西米记呢应该是讲说长途跋涉归回到耶路撒冷后面的这些人数。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比较 make sense 就是说以斯拉记写的是说我这些人他一号召的时候，那这些人说哦，我愿意走，我愿意走。但是呢，后面有可能是有些人他就没走，或者有可能说这些人他说原来说不想去，但看大家都去了，他就去了那也有可能就是说你到中间走的过程里面呢有的人因为长途跋涉，有人生病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中间会有一些变故这个是说有可能的解释啦，因为这个里面是确实是有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家谱的顺序，你就可以看见呢他有很多的人嘛齁，那他这里用的是 领导者的名单，这个是第七章的第七节，总共是有十二个人。那我们知道有十二个支派嘛，哈。那以色列民的数目啊，然后呢，专职人员的数目啊，有五千人，然后祭司4289，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殿役啊，所以呢，所以你可以看，就祭司他们是要分担什么？他们就是要献祭，他们要烧香侍奉神。那立位人他们是要管理这些圣祭，他们要协助献祭的哈。那歌唱的他们就是诗班啊，他们引导侍奉的。那守门的他们就是看守城门当守卫。殿役呢，他就是这些劈柴挑水啊、服劳役的啊。但是你就会看见说，他们这些即使是劈柴挑水的，他们都被纪念，他们都被写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出说，神其实重视每一项的事工人员，他们各司其职啊，才能够完成这些工作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啊，这个是春节联欢晚会上面马季的一个小品相声小品嘛哈，这个讲这五官就是这个五官怎么来争功，说哎你离开我，我最好的，你离开我你不行啊，什么？那我其实想到就是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二章里面就在讲说这个肢体里面的翻译，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假如说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倘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按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几个安排在身上啊。那身体一个，所以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得荣耀。所以我们就讲说，他这个其实是不是他看了圣经就讲这个故事？但是我们是在讲说各司其职。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就是有不同弟兄姐妹，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才能，不同的所有的都不一样的，这样说。那这些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合一的教会？那只有在神里面，一切都符合在神面前才有可能。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的声音比你大，我的意见比你的重要，那永远都达不到这合一的工程。那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家谱顺序里面，他其实还是有讲到一些谱系不明的这些百姓，有642个人。那还有一些更甚的是说失去谱系的这些祭司。那因为呢他们娶的外邦的女子为妻啊，起了名字之后呢就状元不结，所以他就不能够供职啊，不能够持制圣职，要等到大祭司来接应。所以家谱失落也就表示什么？他们的信仰其实就是中断了。那我们也想到圣经里面讲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生命记第六章也在讲说你就是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我们也想到说，怀中弟兄俩说，哎，你出去vacation， 那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主日就是也要去找个地方来敬拜？其实这个也是蛮关键，就是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从我们身上，他们也要看见说我们是不是一出门就把这些东西就全部忘掉了，还是说哎，主日的敬拜是一个non-negotiable 的，就必须要去的，不论如何都要去的一个工作哈。那这个是第七章，就是讲到就是他去数点这些人数了哈。那第八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奉新大会了哈。那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一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听得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得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这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纳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好，那他们这些人什么如同一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什么齐心协力，他们现在这个整个以色列民都什么因着这个建造的事情就团结在一起了，如同一人。然后呢他们去请文士以斯拉来，这个请是表示他们什么他们甘心乐意，他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自愿的，他们去请这个以斯拉啊来给他们讲解这些圣经哈。然后从清早到晌午啊，那他们就是其实就是站在户外的，站在水门的这啊可以哈。那啊，我们再来看哈，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面前展开这书，也就是这个律法书了哈。他一展开，众民就站立起来啊！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耶萨拔、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就站在自己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义事，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啊、所以为什么 这些经文听起来，然后你这些人民有时候就编一看。好，那这里讲到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水门前的这个宽阔处啊，那就是他们站在这个水门前的这个宽阔处，就是这些人都到这里来，那这就是象征说被主的话语洗涤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们看见以斯拉就是站在木台上，但是呢，他旁边有13个利未人。跟他在一起在那宣读这个律法，但是呢他下面还有一些利未人在百姓的中间跟来讲解这些律法给这些百姓听。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同心来寻求上帝，如同一人。那他们渴慕神的话语，因为他们是去请以撒，是主动的啊，他们是啊，男女的会众就一起来学习啊。这个呢，从清早到晌午，就大概6个小时的时间啊。当然，大家都是什么侧耳而听，也就是说很专注的来听这个。那这个呢，利未人他们是团队的配搭侍奉，有人在台上面就是跟以斯拉一块。有人呢在台下呢向这些百姓来讲解这些啊律法书的内容，让他们能够什么明白。所以那啊、他展开这个书卷的时候呢，众民就站起来，就是说对于这个圣经他们是非常的尊重的啊、哦。那啊、大家都是全人的投入去敬拜。啊，因为他们就什么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然后呢，另外这个就是小组教导能够明白啊，这讲明意思是百姓明白所念的。那这其实就是在讲说， 这个圣经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当后面一点我们可以看见说，当大家听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明白了之后，他们怎么样来回应他们所听见的这个。那立位人的职责呢，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其实是有谈到，他说他有几样嘛。那在第十节他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混在你面前，把生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所以立位人呢，他们就有这个神而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什么，把这些律例典章来教训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尼西米他有很多的这些同工，他有哈拿尼、哈拿尼亚他有祭司跟利未人，他有名的首领跟他一块那以斯拉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些利未人跟他一块同工这里讲到说，跟他站在台上的总共是有13个人，但他下面的还有十几个人，还有利未和利未人，有一些名字没有写在上面的利未人，都就是说全体都出动了让百姓，为的是什么？让百姓能够明白律法嘛雅各书里面是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我们这里他有几个例子说，你像你照镜子一样，你照了镜子，就是你听到你看一看自己原来的面目，但是走了后就马上就忘了，如果不行道的话其实他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百姓他们听到了这些道之后呢，他们如果没有回应的话，那就是就像雅各书讲的里面，就是听完看看照镜子知道这个时候就走了。但是其实他在这一个第八章这个描写里面，大家就可以看见说他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神的律法，当他们听见这神的律法之后那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听到这些律法书之后，他们就哭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是前面的律法书来串出利民生嘛，前面的五篇他们叫陀拉嘛，那这五篇里面其实一再的讲到什么，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赐福你们，你们如果不遵守我的诫命就会被这样这样这样，就会就那很显然就是说，百姓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意识到什么，他们之前什么被掳，他们的城门被烧，都是因为自己的悖逆，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哭了。好，那圣经里面有讲说，传道是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所以呢，这些百姓他们其实就是听到这些话就觉得扎心所以他们认罪，他们悲泣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跟使徒跟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呢，他这些百姓也是说什么，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就觉得扎心扎心了之后他们就去反映说，我们当怎么行然后呢，蒙恩转悲为喜， 啊，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也就是说，神让我们在这悲泣之后呢，并不是要我们一直停在这个悲伤的人，乃是要知道啊，他是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蒙恩转悲为喜啊。那这也讲到说分享这个啊恩典的满意啊，因为他就是开始就是去预备食物，但是呢就跟这些没有能力自己有准备食物这些人去 share 去那个啊，就是分享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喜乐，他在这里讲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那圣经里面其实一直都要我们要什么？要喜乐。那喜乐从哪里来呢？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欲望得到满足了，就会喜乐啊 ？Maybe 那不叫喜乐，那只是快乐，暂时的快乐。这个喜乐是不一样的，喜乐是一个什么？从神而来的才叫喜乐哈。那在以赛亚书有讲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说你来到，就我们今天不就是安息，不是很。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你可能你专注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你是什么？以耶和华为乐，你的喜乐就你就会有喜乐哈。那尼希米记在讲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其实是我们的力量。来啊，那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也就是说，我再见我们的时候是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喜乐是就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啊。然后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圣灵跟我们同在，也是会有我们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啊，靠主。所以呢，喜乐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他其实并不是说你们要什么，因为他讲的是说你们要那、啊、要什么？靠着主，在主里面才有这种喜乐啊。那这个是第一天，大家都去听这以斯拉跟他们讲律法。那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书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间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起来，照着所写的搭盆。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众前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耶稣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练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所以我们看见就是25日城墙就修完，在7月1日的时候他们就先读律法，然后7月15日到22日呢，他们守住棚节。就是说他们熟知了律法之后，知道说哦，我们现在正好是守住棚节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就去遵行这个律法书上所讲的，就要去守这个祝棚节。那
是跳过了一个好像。
哦，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节庆哈，那他们里面有蛮多的重要的节日啊，当然我们都很清楚的，就是一些逾越节啊，然后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紧跟着就是这个啊除酵节，然后一个七七节、五旬节就是收割大麦的的节日，然后下来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吹角节也就是他现在在讲，就是说七月的时候，然后呢，祝棚节也是在这个吹角节之后的啊，然后啊，还有修殿节跟普尔节，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好了啊，就说旧约律法中啊有七个节期，这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哈，第一个就是啊逾越节啊，逾越节呢它是就是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啊的时候啊，逾越节嘛哈，那这个是神拯救他们啊。那无酵节呢，就是就是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无酵节呢是正月十五，其实是第二天嘛，然后要吃无酵饼七天。那这个是来纪念他们匆匆忙忙的离开埃及的苦境。啊，他们甚至没有时间让面酵发起来啊。然后初熟节是这个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的次日，这个是要庆祝这个啊小麦的大麦的丰收。那初熟节五旬节又叫七旬七七节呢，是初熟节算起来之后的第五十天，这个是要庆祝小麦的丰收。那吹角节是七月初一，这个就是要呼召人做这个反省跟悔改，预备赎罪日的来临。那赎罪日呢就是七月初十，大家百姓要刻骨己心，大祭司要为全体赎罪，向神祈求赦罪和洁净。然后祝棚节是在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日，那这是要纪念神在旷野里面的引导跟眷顾。那这个祝棚节对他们来说是蛮重要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神一直让他们就是住帐篷嘛，现在都修了房子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喜欢去干嘛？去 camping， 我们就是想着去野外，有这种野外的生活，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其实是蛮辛苦的哈。逾越节，他说。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其实就要讲这逾越节、五旬节跟这个祝棚节啊。那如果不能够那一天守逾越节，他还是后面可以补过啊逾越节，就是也是说神给他们一个第二次的机会，能够过这个逾越节哈。这个我就不讲，因为今天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哈。还有两个民间的节日，就是这个普尔节，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就是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犹太人要被灭了，结果呢，通过以斯帖其实是神在后面动工把这个决定的翻转过来，所以他们就庆祝这个普尔节。还有一个是修殿节，是纪念这个马加比这个犹太家族他们战胜亵渎圣殿的叙利亚人，光复犹太地和圣殿，这个是在这个旧约跟新约中间的这一段的历史啊。那完了之后呢，在第九章开始就是这些百姓他们就有一个禁食祷告会，他们守了这个祝棚节。守完祝棚节之后，因为他们现在明白律法了嘛，那守完祝棚节之后呢，所以现在开始呢，他们就有一个禁食祷告会。所以这夜就是七夜的时候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以一切外邦人离节，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假面、四巴尼、布尼、四利比、比尼、巴尼 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耶拿书我们很经常讲的这本，就是先知书也讲到说，尼尼微人听到耶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就信服神，他们就宣布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的穿麻衣。这个尼尼微王呢，他也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他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人不可做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寻求祷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行孽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将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什么？禁食，他们穿着麻衣，他们坐在灰里面，他这个更厉害，他连什么？连牲畜都禁食，连牲畜都披上麻衣，那这就表示他们的决心嘛，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只有我们知道律法之后，才知道我们犯了罪，因为。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罪之后呢，你怎么去做，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回应的问题。那箴言书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讲说，耶和华呼唤那人就是亚当嘛，对他说你在哪里，那神就什么，这个人就说我躲避嘛， 他犯了罪，他知道之后他躲避。所以认罪是我们知道律法之后呢，要悔改的第一个步骤。因为你如果知道了律法书，你知道自己有罪过，但你从来就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认罪的话，那其实你的良心慢慢的就会泯灭，你就会良心就不会有这种 sensitive， 就不会再敏感。那祷告的内容里面有讲什么？称颂赞美神荣耀的名，感念神拣选的恩，救赎之恩，隐性之恩，然后赐宝性之恩，养育之恩，丰盛的慈爱，赏赐的大恩，纪念认罪，感念神的公义跟慈爱，然后为目前的大难悔罪恳求。那我看一下，现在是第二分了。好吧，我们能讲多少就多少吧，那实在不行的就只有下次我们就早一点开始。首先要讲到什么就是神是大能的，他是创造者因为每次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有认清神的属性的时候，你才会从心里面由衷的发出对神的这种感叹，这种敬拜，这种感恩。那这里就讲说，这些利未人他们起来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神呢，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那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是自由拥有的，他也就是说唯独你是自由拥有的，就是他是唯一的真神。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象，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持的，天君也敬拜你。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神啊，你是大能的，你是什么？是创造者，是所有一切的创造者。然后呢他就讲说，你是耶和华，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 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好，那这里就讲到一个神的拣选。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堕落了之后，就大家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呢又是罪恶甚多，为什么？就洪水就把这些人就灭，只剩下挪亚他们一家人。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呢又开始了，就是这种反复。所以到后面的时候，神拣选了亚伯兰啊，亚伯拉罕，他就要省什么，要说要借着亚伯拉罕来赐福给地上的，让地上的万民因着亚伯拉罕得福。那其实这对也是对我们来说的，就是说神也是要让我们基督徒是什么，让地上的万民因着我们让人得福。那神这里讲到就是说神的拣选，那神的救赎，大家都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后来就到埃及去就当做奴隶了嘛，所以神把他们救出来，这个就是神的你又在我们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用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是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来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说什么，这里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照亮他们，从天上跟他们说话，赐给他们律例典章，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给他们水喝让他们能够进这个迦南美地。这个神对他们有这么多的带领，但是呢百姓在神面前却是什么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镜像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当中行此奇事，竟尽着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他们经常想着动不动就说我在那有韭菜吃，要回埃及来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住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因此大大惹动你们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领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给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物没有穿破，脚没有肿。所以你可以看见说神的丰盛的慈爱在什么，第一个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常的悖逆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他经常的惹我们生气但是什么，你还是爱他，还是给他们粮食吃，给他们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那个这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可以看得见什么，这个是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一无所缺，他们不缺吃的，不缺喝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个是很不简单的40年衣服都没有穿破，而且他们都是 做什么 ？Sandal 就是拖鞋的啊，在这个旷野里面走，旷野里面，你们可能去过那个圣地的，应该知道那地方应该是很不好走的嘛，哈，嗯，啊，然后呢，他把这个地分给他们，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就进入啊。进去得的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把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树木，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里快乐。所以就是说，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得了那些人的产业啊，就是原来水井都有了，原来其实就有栽种这些葡萄园，他们这下都是就都归他们了。所以这一些都是什么？神所赐给他们的啊，就是他们的应许这个肥美之地啊，还有里面所土产啊。但是呢，这个就讲到这个公义跟慈爱的问题来了。他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你他们向转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乱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那在这一段我们把这个读完再讲，又警戒他们，又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先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公义跟怜悯在这个地方，神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在四世纪里面，我们都看过四世纪里面这些人什么，他们屡次的当他们顺利的时候就怎么就背逆神，所以呢仇敌就来攻击他们，他们被打得很惨的时候他们就来哀求，所以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就这样子反复的不停的循环啊，就是在讲这个事，就是说神的公义，但神真的是一直就没有抛弃他们啊，没有离弃他们齁。嗯，看一下齁。好，我再讲三个 slide， 然后我们就结束。所以呢，这些百姓他们听了律法之后，其实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明白了嘛，哈。所以呢，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来悔罪，来恳求。他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的，我们所做的甚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在大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这些百姓他们就完完全全的理解到了，说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受这个原因，现在我们做了奴隶，这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是在这个别人的统治之下嘛，是以你所赐给我们列祖 所享受其上的土产及美地之物、美物之地。看了、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管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誓，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所以我们再来看在第九章里面，他就讲到什么，神是大能的，第一个，第二，神是信实的，他拣选，他救赎，他保守，神蛮有怜悯，然后呢，神是有行动的。如果看这些，你会看见说，神看见垂听说话，引导照亮丰富啊，你把这些啊，神呢乐意供给你，看见呢，在这里面呢有十次的赐这个字，那有赐他们什么肥美之地，赐他们律法诫命，赐他们粮食，赐他们良善的灵的圣灵，赐他们水，赐他们玛拿，赐他们拯救者，赐他们土产及美物。这些都是什么神赐给他们的啊！这也看见说人常常是顽梗悖逆的、哦、那这另外一个就是说可怜的心王，我们一直在这个什么犯罪受苦呼求拯救，要屡次屡次屡次，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人就是活在这样的啊困难里面。所以我们来看呢，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去什么，就是遵行神的命令，那这个时候就是就会得到大大的喜乐。但是呢啊，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悖逆，神的怜悯和今日的苦境呢，就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明白神的话语之后呢应该做的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啊谢谢你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来学习啊尼希米记。主啊，我们也看见当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啊，你在我们身上就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做工啊。当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带来大大的喜乐，因为你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我们也看见啊，当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光就照在我们心中黑暗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心中的一些不合你心意的啊地方，求主你来怜悯，来赦免我们，也让我们有这种啊盼望，有这种决心，能够靠着圣灵，能够重新得力啊，能够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的救恩在每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